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联邦大选最后三个悬而未决席位恢复计票，彼得·达顿将被确认为自由党领袖，俄罗斯对北顿涅斯克发起猛烈攻击，拜登会见枪击案遇难者家属。下面是详细内容。今天上午，联邦大选中三个仍悬而未决的席位将恢复计票，新州南部的 Gilmore 席位、维州的 McNamara 和 Deakin 席位的领先候选人的得票数非常接近，每个选区的前两名候选人仅有数百票的差距。选举结果将最终决定阿尔巴尼斯能否在新议会中组建多数政府。官方统计结果显示，工党仍持有75个席位，距离多数政府所需的76个还差一席。预计在今天上午堪培拉举行的自由党会议上，彼得·达顿将被确定为该党的新领导人。此前，自由党遭遇了70年来最差的选举结果。预计苏珊·雷将成为自由党副领袖。自由党议员凯伦·安德鲁斯说，随着自由党9年来首次成为反对党，他认为二人的任命是理想的。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此我认为让彼得·达顿担任党魁，让苏珊·雷担任副党魁，将为我们提供广度、技能和经验，带领我们前进。自由党的联盟伙伴国家党也将在今天上午举行党事会议，决定其新领袖。这将是在巴纳比·乔伊斯、达伦·切斯特和大卫·利特普劳德之间的竞争。在多个州的州长宣布流感疫苗将无需居民支付任何费用之际，药剂师敦促澳大利亚人不要等待自己居住地免费提供的流感疫苗。西澳大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现在已经加入了昆士兰州的行列，为每个人提供免费的流感疫苗，而不仅仅是通常为高风险群体提供免费注射。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正在考虑采取类似的行动。但是澳大利亚药房协会新州分会的大卫·赫夫南说，鉴于社区内已有很多流感病例，所有人在流感疫苗注射上都不应该等待。他说，今年这种 A 型流感病毒很早就出现了，它的毒性相当强，且一直在迅速传播。现在我们的边界都已经开放，因此我认为接种流感疫苗以保护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同时确保你接种的新冠疫苗是最新的，因为它们都针对呼吸道病毒，会造成伤害。澳大利亚的新冠感染死亡人数再次上升，周末记录了88例死亡病例。大多数死亡病例为新州、维州和西澳州的居民。澳大利亚的活跃病例数接近 30.5 万，有2700多名新冠病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同时，澳大利亚的一个主要慈善机构史密斯家族警告说，新冠疫情对儿童教育的影响还没有结束。该慈善机构的一项调查发现，每两位家长和照顾者中就有一位认为这种大流行病仍在给他们的孩子带来学习困难。新州当局正在将悉尼港的一个岛屿归还其传统守护者。Mammal 也被称为山羊岛，政府将通过清理和修复来恢复该岛。政府将于四年内投入4300万元修复海堤和建筑，改善码头通道，升级服务设施，以及清除石棉等污染物。一个由原住民领导的委员会将监督土地所有权的转让过程。大都会地方原住民土地委员会副主席伊冯·维尔登表示，这个地方一直都很特别。
This island brings
这个岛将我的族人和你们聚集在一起，就像他为一代又一代的埃奥拉部族所做的那样。来自整个埃奥拉的部族在这里聚集，而我们今天在这里继续这么做。新州原住民事务部长本·富兰克林表示，转让这个岛屿的决定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时刻。他说，事实上，这个地方是 Gadigal 民族许多部族的地理中心。对文化、会议和教育来说，这是一个如此重要而关键的地方。我们知道 Mammal 是悉尼港的明珠，我们现在有能力讲述非凡的原住民故事，这些故事是 Mammal 的核心。一家澳大利亚公司正计划向美国客户运送至少125万罐婴儿配方奶粉。婴儿配方奶粉生产商 Bob's Australia 表示，澳大利亚对其产品的供应不会受到影响。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表示，现在有一些用于运输的库存，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 Bob's Australia 公司将生产更多的产品。美国短缺婴儿配方奶粉部分是由于该国最大的生产商雅培实验室发布的全国范围的召回所致。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昨天抵达斐济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这是他对萨摩亚、斐济、汤加、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岛国为期10天访问的一部分。周一，他将主持一次与各国外长的会议，预计他将推动对该地区一项涵盖从安全到渔业等问题的协议的支持。一份泄露的协议草案表明，该协议将包括太平洋地区警务培训、扩大执法合作等计划。斐济主岛南迪的居民告诉 SBS 新闻，他们欢迎对斐济的更多支持。第一位受访者说，澳大利亚可以在旅游方面帮助斐济，帮助斐济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可能获得更多工作。第二位受访者说，在新冠期间，他们一直支持斐济，甚至提供医疗口罩。第三位受访者说，澳大利亚可以在农业方面提供更多支持，如牲畜，这样我们就能得到以前那样稳定的肉类供应。第四位受访者说，目前我们能看到斐济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新冠期间，人们到现在还在受苦，生活成本很高。
The cost of living is high.
澳大利亚新任外交部长黄英贤也在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面，讨论澳大利亚对气候变化的重新关注和对该地区的经济的持续支持。卢甘斯克行政长官谢尔盖·盖代表示，乌克兰部队正在抵抗俄罗斯对北顿涅斯克的进攻，这是在顿巴斯东部地区仍然处于乌克兰控制的最大城市，但它正在遭受猛烈炮击。他说，炮击非常激烈，无法评估伤亡和损失。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最新官方消息中，发言人奥列克·桑德尔·史图潘说，俄罗斯在邻近的卢甘斯克地区巴赫穆特市周围发起攻势，但被击退并遭受了大量伤亡。他说，在利曼地区，敌军正在加强其部队。他在基布罗瓦附近使用了攻击机。他试图在利曼市获得一个立足点。在北顿涅斯克方向，在大炮的攻击下，他进行了突击。在北顿涅斯克，战斗继续进行。而在博布罗韦，敌人遭受了损失，并退回到先前占领的阵地上。莫斯科表示，其已经占领了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铁路枢纽，但基辅当局没有承认。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他的妻子吉尔会见了上周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造成19名学生死亡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中的21名受害者家属。 德克萨斯州的枪击事件揭开了美国在枪支暴力方面的巨大政治分歧。在参加当地天主教堂的弥撒前，拜登夫妇参观了罗布小学外的临时纪念馆。拜登总统当日主要重点是与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交谈。与此同时，美国田纳西警方报告称，在另一起枪击案中有六人受伤。当局表示，至少有一名相关人员被拘留，但不清楚是否有人被起诉。几名被认为是枪击案受害者的青少年和年轻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两人有生命危险。这次暴力冲突发生在查塔努加市市中心。在一场犹太民族主义游行前，耶路撒冷紧张局势加剧，以色列警方拘留了数名巴勒斯坦人。约3000名以色列警察在集会前被部署在整个城市，挥舞着旗帜的以色列民族主义者计划走过巴勒斯坦老城主干道的中心。以色列称，此次游行是为了庆祝以色列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夺取包括老城在内的东耶路撒冷。但是紧张局势仍然很严重，尤其是在最近数周多位巴勒斯坦平民被杀害后，遇难者中包括知名的半岛电视台记者西林·阿克勒。两周之前，耶路撒冷警察因为在他的葬礼上殴打送葬者而受到国际批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一所两层楼房倒塌，至少造成一人死亡。今天上午，对大楼废墟中幸存者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当局说，早期迹象表明，大楼倒塌是因爆炸引发的，而爆炸是由附近一家餐馆煤气泄漏所导致的。哥伦比亚的投票即将结束，选民们将选出一位新总统。候选人中包括了一位承诺提供慷慨的社会计划的前反叛人士，一位反对左派经济模式的中右翼候选人，以及一位商业巨头。前波哥大市长M19 游击队成员古斯塔沃·佩特罗在投票前的民意调查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支持率约为 40%， 比他在6月不进行第二轮选举的情况下确保总统职位所需的支持率低10个百分点。在澳大利亚的哥伦比亚侨民已经投下自己的选票，他们告诉 SBS 新闻，希望确保自己的选票是有价值的。
I voted for democracy
because 我投票支持民主，因为无论我们身处世界何处，我们仍然是哥伦比亚人，世界必须听到我们的声音，而且有很多事需要我们为自己的国家做，即使我们不在那里生活。巴西东北部的伯南布哥州遭遇毁灭性大雨，造成至少56人死亡，数十人失踪。洪水导致的山体滑坡导致了部分人遇难，成千上万的房屋被摧毁。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宣布，军队将协助受到影响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15 美元、 1.096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95元人民币、5.619元港币、20.986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大风，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2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阵雨大风，最高温度10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6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2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